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在左派知识分子看来，有些观念是天然正当的，但是如果不加批判地使用这些观念，会造成神话与现实的分裂。雷蒙·阿隆冷静清晰地分析了三个最重要的观念：左派、大革命和无产阶级，指出这些观念所包含的复杂的含义。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雷蒙·阿隆第八节《知识分子的鸦片之二：神话与现实》。赵先生您好。
你好。
上次我们已经谈到左派这个观念与它的传统价值诉求背离了。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接着往下分析哈，阿隆的这个分析比较仔细了一点。在阿隆看来呢，独裁政权会在代议制政体啊与对政府行为的需求相冲突的时候得手，因为呢，代议制政府的辩论繁多，议程冗长，决议不能有效贯彻，而专制的政体呢，它适合于集中国力与专一目标，因此在愚众看来呢，宁愿牺牲政治自由来换取行动上的活力。但是听友们一定要记住啊，这种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路，他并不问所谓大事是好事还是坏事，是造就全体国民的福祉还是造就全民族的灾难。从历史上看呢，专制政权的行动活力往往会把民族带入浩劫，外有纳粹德国，内有中国的文革，都是典型的例证。希特勒他之得势呢，就是因为魏玛共和国相对于纳粹党的行动力显得软弱与无效，而希特勒的体制呢，他把政党与国家混为一体，控制其他独立的组织，让一种强词夺理的教条呢，能够成为国家的信条，凭借暴力让警察有不受限制的权利。这种党国一体的警察国家会显示出行动的果断有效，但是这种决断性呢，会把国家带入毁灭。雷蒙·阿隆他就问呢，所谓的右派法西斯与所谓的左派苏联，难道没有在这种极权主义中殊途同归吗？熟悉苏俄共产制度的这些人呢，大多数都会知道，这种看似是左右的两极，实质上呢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们都否认各种自由的和个人的价值观念，而这些观念呢是启蒙运动所极力倡导的，为的是反对权力专断和教会的蒙昧主义。而纳粹的极右政权和布尔什维克的左派政权，他们都要独占发布信息的权利，也就是限制言论与思想自由，因为他们必须要掩盖他们给人民的许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阿隆呢，他特别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权他发问呢，他问一个实现了计划经济的社会，除了是一个专制国家之外，还可能是其他类型的国家吗？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尖锐。
是的，阿隆他随意就指出啊，一旦号称左派的革命者掌握了政权，例如像苏俄那样，你就会发现左派代表的他不是与权力对立的自由或与特权者对立的人民，而是一种与另一种权力对立的权力，一个与另一个特权对立的特权阶级。有意思的是呢，雷蒙·阿隆在写作《知识分子鸦片》这本书的时候呢，吉拉斯他正在写那部分析苏俄制度的名著《新阶级》。阿隆他没有看过这部书，但是他却能够和吉拉斯得出一样的结论，这个确实是非常让人佩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吉拉斯呢，他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第二把手，他是政治局常委，党的第二书记，是真正的圈内的核心人物，所以他对苏俄制度有分析，这不令人奇怪。可是这个阿隆呢，他远离苏俄制度，他就是那么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他凭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深厚的理论修养和对历史事件的洞察，他就能够抓住苏俄制度的实质。 那么在他看来，左派他总是自称是代表着人民的，他抨击的是暴君。在左派看来，托拉斯的老板就是现代的领主，他们主宰着普通人的命运，并且呢与公共利益是作对的。那左翼党派采用的解决方法关键在这个地方，它不是去解散托拉斯，而是转由国家来控制工业部门和大型企业。这种由某一个政治集团由国家的名义来实行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的时候呢，那么就常常冠以国企、公有制、全民所有制这样的名称。但是这种所谓的国有化只是导致了特权者之间力量配置的变动，它既没有提高穷人和弱者的地位，也没有降低富人和强者的地位。阿龙的意思是说呢，就是这些左派上台执政以后，他成为社会中的一个新的强者。那么用吉拉斯的观念呢，这就是一个新的阶级。这个阶级是由那些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们构成的。党就是这个阶级的核心和基础，党籍就代表着属于一个特殊的阶级，而党的核心人物呢，那就是掌握全权的剥削者和主人。这就是阿龙所要揭穿的左派的神话。那种左派所倡导的由国家主导的经济生活，不仅不能实现他们承诺给老百姓的那种平等的社会，反而会造成新的不平等。而这个不平等呢，它很难发生变化。所以这个极权主义之下的不平等啊，同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竞争的不平等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因为极权主义之下的不平等，它实际上是一种奴役。
阿龙的分析应该指出了左派理想和现实的背离，似乎革命者背叛了革命所追求的道德理想。
你总结的非常准确，雷蒙阿龙啊，他跟着这个就开始分析什么的，他就开始分析革命的神话。他特别分析法国思想，分析的特别有意思。他说在法国的思想传统中啊，这革命这个词儿啊，它有一种未经论证的一种天然合理性。因为革命这个词儿同法国启蒙主义的传统，同这些启蒙哲人们他们相信进步，相信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由旧形态进入新形态，同这个是相关的。那么原则上呢，法国的传统思想啊，他相信人类会挣脱枷锁走向自由。而且法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那就是我们前面在介绍托克维尔的时候呢，我们曾经给听友们介绍过，就是在法国这个社会里，文人在社会中啊比政治家更有影响力。那么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呢，就是文人担当了政治家的责任。可是呢，文人他有一种天生的弱点，阿龙就指出了，对于那些在政治领域他寻求消遣，他寻求一个崇拜的对象，或者寻找一个投机题材的，对于这样的文人而言呢，改革这种东西啊，它令人厌烦，而革命它令人激动。前者是庸常乏味，后者呢诗意盎然。阿龙接着就问说，这革命它值得人们如此颂扬吗？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啊，给革命下了个定义。他说革命啊，指的就是那种通过暴力啊，快速的以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革命现象的基本特征呢，就是一小部分人他通过无情的他铲除对手，获取了政权，他创设了一个新的政体，并且梦想着改变整个民族的面貌。因此革命在左派的观念中啊，它和暴力是分不开的。那么阿龙随后呢就指出说，革命自身呢有一种致命的缺陷。首先，暴力革命所创设的这个政权啊，往往都是专制政权。我想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马上就能够认同这一点。他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他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啊，他表达的 就是发动革命的这个小集团的利益，他不会去关心社会中其他阶层的利益。那么其次，你通过暴力，你夺取和行使的这个权利啊，一定是行使革命的人，他认为啊，谈判妥协都没有办法解决社会冲突。也就是说，他一定要以民主程序的失败为前提。所以在左派的意识形态里啊，革命与现代民主一定是互相排斥的。所以阿龙在这儿对法国人呢有一个著名的批评，这个批评经常被世界上各国的人拿来引用啊。他说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法国人都能使自己享受革命带来的快乐，他们却没有能力啊去实现与最美好的理想相符合的各种改革。我们看看当前法国的某些社会运动啊，就能够判断雷蒙阿龙当年的这个断言啊是多么的准确。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啊，阿龙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考察法国的历史和制度的变迁。他说啊，法国人他是醉心于这些思想的观念，对政治制度的建设呀不大放在心上，热衷于批判政客们的私生活，却拒绝对政治进行理性的思考。所以阿龙断言啊，法国人是口头上的革命派，行动上的保守派。他这是在说呀，法国人喜欢进行那种口号明确的行动，却对那一点一滴实际上的改革啊，总是心存抗拒的。那么在真正的变革中，你就能够发现，态度最激烈的革命派啊，其实骨子里啊，是最保守的。阿龙的这个分析有深厚丰富的历史材料做证明，因为我们在法国历史上啊，能够看到多次推倒重来的革命，却很少找到不动声色的扎扎实实的那一点一滴的改良。
马克思仿佛就看出了法国人这种革命本性。
确实是，马克思对法国人的革命性啊赞扬有加，他写了好几部著作啊，专门讲法国的各类革命，像1848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特的5月18日、法兰西内战，都是他写的关于法国革命的专论。不过阿龙却指出啊，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革命至今没有发生，不管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工人阶级的成熟啊，它都没有导致资本主义被意识到自身使命的劳动者所推翻。所谓的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同过去的所有革命一样啊，它是由一个精英集团通过暴力取代了另一个精英集团，这样的革命并没有呈现出任何非同寻常的特征，能使人欢呼史前史的结束。阿龙这话实际上是在说呀，以无产阶级为名进行的苏俄式的这种革命啊，并不是什么新纪元的开始。我们下次呢再接着分析。
好的，那就谢谢赵先生。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09期，介绍了雷蒙阿龙第八节知识分子的鸦片之二，神话与现实。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